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呢、啊、你现在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啊、
对呀、
啊、我知道你常常也到处去跑啊。你有没有去过一些比较偏远的、比较宁静的地方生活过
啊？有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去到一个我的一个同学的家里边啊，他是一个四川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那里很宁静，人也很少，感觉很舒服。
如果你长期住在那里，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会享受吗？
可能啊、让我现在看，可能未必会习惯。
那我也曾经很多年以前，十多年以前啊，去过一个、西南部的一个3000多米的一个山区啊，那个山区、大概有十几户的人家，那么其实交通很不方便，几乎你从就是到了车停的地方，然后到那个住的地方呢，也有很长一段路，也就是说没有路可以走的，所以那些学生每天上学呢要走2个小时的路程去上课，然后都是没有车的，都在山上嘛，在那个地方生活，白天很热，晚上的时候又很冷。那么这些地方的生活的人呢都是很清贫，什么都没有，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土产生产呢几乎没有什么的，只有牛啊羊啊狗啊，那晚上的时候很安静、那我住在那里呢，就是早上起来呢听到有鸡啊有牛啊有羊的叫声啊、代表这个
大自然的声音，
对这个今天的白天到了，虽然那个天很黑黑的，但是呢有一种这种活生生的这种气氛啊，很多人就出去打柴呀、然后回来呀、然后烧火做饭呢、那我在那个地方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觉得很好很享受，可是如果我长期住在那里呢、可能我也不习惯，因为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生活，
也是与世隔绝了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好像没有人烟的那个缺少，好像很多物质缺少的当中呢，其实人也是当地的人呢也是很享受在那里的生活，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应的，如果反过来，如果很多很多的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你会习惯吗？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你习惯吗？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是有点怕人多的地方啊、人多的地方你无形中会有一种压迫感，会有一些紧张，可能我还更喜欢一些比较平静安静一点的地方咯。
那我们生活在香港的话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高楼大厦全是在楼里面，然后呢地铁啊很多的地方都是很拥挤的，
对，
所以呢看到都是人跟人呢、所以人跟人的距离很近、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呢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一些习惯啊，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呢？今天我们在认识圣地风情的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分享一个有关推磨的声音，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的一个声音啊。那一会儿我们来听。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认识尔萨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 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生命记33:2告诉我们，主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光照他们，从巴兰山射出光辉，在千万圣者中来临，在他的右手有烈火的戒律。有些回民认为这是指真主的三次显现，在西奈对穆萨显现，在西尔对尔撒显现，在巴兰，在阿拉伯对带领有10,000人的军队进入麦加的穆罕默德显现。然而巴兰和希尔靠近西奈半岛的埃及一侧，并不靠近巴勒斯坦或麦加。要来临的不是穆罕默德，而是真主耶和华。他在万千圣者中来临，而不是像穆罕默德那样带着10,000名将士而来，从古莱士阿拉伯人手中夺取麦加。仔细研读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穆萨祝福的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后来成为并且一直还是以色列人敌人的回民。这个预言告诉以色列各支派，亘古的真主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把仇敌从你面前赶出去，因此以色列可以安然居住。与之相反，穆罕默德杀害了很多耶胡德人，并把剩余的都赶出了麦地那。哈巴谷卷3:3，有些回民声称哈巴谷卷3:3是指穆罕默德，真主由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弥漫穹苍，赞美他的声音响彻大地。回民断言穆罕默德就是那位圣者，他从阿拉伯半岛的巴兰山而来。事实上，巴兰并不靠近麦加或麦地那，而是大概有1200公里之距。这节经文讲论的是真主，而不是讲论穆罕默德。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称穆罕默德为圣者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只用于真主。在天经和古兰经中，赞美和荣耀的对象总是并且只是真主，不是穆罕默德。虽然他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受赞者。以赛亚卷29:12，这节天经经文说，人们又把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读吧，他要回答，我不识字。有些回民声称这节经文是指回教的先知。当天仙吉普利勒在希拉山洞要求穆罕默德诵读写在一块锦布上的经文时，穆罕默德回答说，我读不了。穆罕默德被描述为不识字的先知，但尔撒显然能够阅读。然而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表明，他是在描述不忠心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明白真主的启示。对他们的定义是这样的，你们流连吧，自我蒙蔽，继续盲目吧，你们醉了，却与淡酒无关，你们东倒西歪，也不是因为烈酒的缘故，因为主把沉睡的灵倾倒在你们身上，他紧闭你们的眼，就是先知，蒙住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在古兰经中，这样的措辞被用来描述真主所说的，我却以为火狱而创造了人类。那些被封闭了心的人是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经文接着描述他们，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嘱咐。 回民会把穆罕默德也包括在这些人当中吗？我们必须从整体上理解这段经文，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单个句子应用于穆罕默德身上。穆罕默德宣称自己不识字的问题一直受到质疑。阿卜杜拉·赛义德写道，一些回民学者认为，虽然先知达不到精通读写的水平，但他能够读写。拉什特认为，根据《古兰经》33:21所提到的穆罕默德，作为最优秀的人类，不懂得写作艺术是极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古兰经》7:157和62:2中翻译成不识字的原词，通常是指从万民中来，也就是说，是一个外族先知，而不是耶胡德先知。总结，回民引用了其他几段天经的经文，视之为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对于哪些天经章节可应用于他们的先知，回民自己都有分歧。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所有经节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仔细研读那些章节的上下文，就会发现他们无法适用于穆罕默德。在旧约或引之乐中，没有哪节经文清楚预言到穆罕默德。
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看到，在哈巴谷书2呢，讲到巴比伦人自高自大、强暴、邪恶，所以上主警告这个加勒底人呢，必要受到审判。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贪财的、不义的、拜偶像的，全部要遭受主的审判。哈巴谷他也知道犹大国呢，也同样的要遭受审判，因为犹大国的人民也是同样的在上主的面前不公不义，也同样的需要在上主的面前受审判的。所以哈巴谷书3:2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在这个当中讲到上主呢，也要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审判。所以哈巴谷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他也寻求神的怜悯，因为他自己的子民也包括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在上主面前都犯了罪，所以他也祈求上主的怜悯他自己的这些百姓。所以他也知道上主呢是有公义的，同时也有怜悯的，他也有慈爱的。所以哈巴谷他讲到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主，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也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上主在人的面前有公义，也有慈爱和怜悯。所以哈巴谷呢，他也知道神的性情，所以在上主的面前有这样的祈求。
嗯，是的。那先知哈巴谷呢，他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将要审判世界和显现在世人面前的主，他有着庄严和威荣。那同时呢，哈巴谷也象征性地描写出来神的威严对自然界与恶人所起到的影响。那在这里呢，哈巴谷还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耶和华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的是，主显现是要让人们知道主要怎样的去拯救他的百姓，怎样的审判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以下呢，几段经文在这就是讲到了这里的背景。
嗯，所以当中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几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是主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那么一个是在以东的地区，一个呢是在西南半岛。那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是讲到主在当年旷野的时候来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呢，这个都是同审判和拯救是有关系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上主的审判，同时也发生了上主的怜悯。另外一句话，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颂赞充满全地，表现了主在当时的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荣耀胜过日头。那这就是讲到他充满了万有，充满了穹苍，还有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的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就讲到主的光呢胜过一切，然后他的能力也充满了万物，所以他的审判和拯救呢也是能够彰显出来的。哈巴谷先知在这里就显明，在上主的面前仰望他，依靠他，就能够看到上主的荣耀。虽然上主有能力，好像那种雷电，有能力的也有审判的，但是上主同时也有慈爱和怜悯。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上主呢，其实透过天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公义的，也有慈爱的。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仰望，一同来经历他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掌权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Oh,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耶利米书25:10，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耶利米预言以色列因罪受审判的时候，说到神要夺去的东西，包括了推磨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推磨的声音暗示了生命的活动，没有这种声音会是荒凉的迹象。在叙利亚的乡下，大清早传来的锣鼓声会代替闹钟的声音。住在那个地区的人脑子里会在锣鼓的声音和家安乐联想在一起。清早锣鼓是当时的习惯，经常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够把谷子给磨完呢。如果一个家庭有仆人的话，这是仆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女人就要做这事。妇女们常常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石磨的旁边，握住石磨上的一个直立的把手，交替的重复推和拉的动作，使上层的磨石和下层的磨石转动。一般来说，男人不会做这件事。男人们觉得磨骨是卑贱的工作，不值得他们去做的。所以士师记16:21记载了非利士人命令参孙在监里推磨，就等于是一种惩罚，也是对参孙的一种侮辱。
我们在这里听到有关推磨的声音，这是一种有形象的来形容。如果这个推磨的声音没有了，代表了一种荒凉。所以什么样的情况是荒凉呢？就是代表了审判。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借着外邦人把整个的地都毁灭，人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没有人烟、没有气息的一个地方。这个形容就是出现在先知书耶利米书的一个预言，讲到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要受到审判的时候的光景。所以主要透过这些外邦的敌人把他们掳去，所有的东西把它毁灭。那这个就是上主借着外邦人来给他的百姓一个警告，当你们犯罪远离上主的时候，主要实行审判，但是同时也有怜悯。神借着这些审判让这些人悔改的时候，上主就施行怜悯，让他的百姓能够重新得到上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上主借着先知书给我们提醒，我们如何的来到他的面前去看到他的恩典，看到他的荣耀，同时他对我们的一个期盼，就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都是有罪的，但是我们仰望寻求他面的时候，他就施行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上主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两个环节都是讲到我们如何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恩典。虽然上主在公义的里面要审判我们，但是在上主的慈爱和怜悯的里面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他生命能够改变。上主借着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地上，就是透过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所以十字架一方面代表了他的公义，因为我们犯罪远离了上主，但是也因着他的慈爱，我们可以重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得蒙他的赦免。 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当我们面对一个环境，一个安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环境不是一个偶然的，哪怕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如果没有人烟，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话，我们觉得是很恐怖的。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很嘈杂的、很乱的一个环境，我们也不喜欢的。什么样的环境是主喜悦的，我们的内心也是平安的，只有上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盼望我们的道斯蒂能够靠着主能够生命改变和更新，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的来互动，或者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来为你读啊来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